里边
科技音乐单元。这个龙年第一回上节目的王道环，道环兄在我们现场，
先给大家拜年吧，
大晚年，
祝大家新年大吉大利，一切顺利。这不是晚年呐、啊，我们是这元宵节还没到，这现在拜年是正好。
好，现在拜年正好是吧？
嗯，
好，我们再拜拜，来吧。今天我们拿什么科技新知来拜年？
我们先谈一个上个礼拜发表于 Science 的一篇关于病毒的研究。
嗯，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病毒怎么样侵入细胞。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病毒是利用细胞表面的分子来侵入细胞的、那不同的病毒针对不同的细胞的表面分子这个侵入那一个细胞。那现在有一种病毒叫兰达病毒，
兰达
兰达，那这个英文说 lambda，那是来自就是希腊字母、那个希腊字母对应的英文字母是 L。那这一个希腊字母在物理学上是常用的符号，譬如说代表波长 ，OK，
波长，光的波长，
对、波长。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有一种病毒，它叫做兰达病毒，它对人无害。因为它是专门寄生于大肠菌的一种病毒，它没有办法侵入人体的细胞。
哦，
那美国有一个研究生突发奇想，他想知道这种兰达病毒的演化潜力。于是他用基因工程技术制造了一种很特殊的大肠菌。那这一种大肠菌呢，它的表面缺乏让兰达病毒借以侵入大肠菌的分子。也就是说这一种新奇的大肠菌是兰达病毒没有办法入侵的一种大肠菌。
等一下，这个大肠菌是这个学生这个研究生制造出来的。
没有错，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它就是
不是天然的。
不是。
OK。
那然后呢，那位研究生将兰达病毒与它特制的大肠菌放在一起培养。看会发生什么事。
是
有意思吧？
有意思。
那结果，这个兰达病毒演化出了新的本领，它利用大肠菌表面的其他分子侵入了大肠菌，而且前后只花了两个星期。那一刚开始啊，那位研究生与他的指导教授啊，以为实验出了差错。就是一定是有什么东西错了。所以那观察结果是不可靠的。
那不这不正是他实验的目的吗？
他只做了一个实验嘛，所以他现在重做
啊、
他重做了96个实验。
哦，
就是做96组同时做、用同样的大肠菌，用同样的这个病毒，做了96个实验，结果其中24个实验，也就是说整整四分之一的实验里边、那个兰达病毒都演化出了新的本领。那他进一步分析，那发现那个兰达病毒的基因组出现了四个突变。那这四个突变使得他产生了新的本领，能够利用大肠菌表面的其他分子来侵入大肠菌。
是。
而且这个再进一步的分析，你会发现哈，一个突变没用，两个突变也没用，三个突变也没用，你一定要四个突变都齐全，你才有这种全新的本领。所以这就很有意思，就是说这是第一次以实验来证明病毒有非常强大又快速的适应能力，可以在绝处逢生。
是。
你看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研究生是用基因工程技术制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大肠菌，使得这个病毒根本没有办法侵入。那这个病毒没有办法侵入大肠菌里边，它就没有办法复制。Okay， 所以这一种病毒能够在两个礼拜之内连续出现四个突变，练成新的本领，侵入大肠菌。
那侵入的那个内容，侵入的那个，比如说那个道门是别的
分子，
别的分子，
因为它原来那个分子被基因工程技术给取消了，所以它必须要找到，就创造一个新的门户，也就是找到一个新的钥匙， 进入大肠菌。
嗯，
那这个实验是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细菌学实验室的研究成果。那那一个细菌学实验室，它最出名的研究就是大肠菌的研究，而且那个大肠菌的研究是超过20多年。那那个实验室的主持人兰斯基教授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就凭了这个大肠菌的研究，他有名就有名在，他的实验室，培养了一特殊的这个大肠菌超过20年、
嗯，
那这过去20年他已经发表了许多的研究成果，都是有创建的研究成果，
就是好手穷经。一亿啊，一世百百年是吧？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是最新发表的一个研究成果。不过哈，这一个实验的灵感也许是来自去年，从暑假开始逐渐透露风声的两个极为著名的研究。那两个极为著名的研究是因为他们研究禽流感病毒。那一个是在荷兰的一个很有名的研究团队，荷兰鹿特丹的一个医学中心的研究团队，另外也一个研究团队呢，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
啊。
那
我们来谈谈禽流感。
对，禽流感就是 H5N1 的禽流感病毒。它就是致病性很高的流感病毒。那禽流感事实上有好几种病毒都可以导致禽流感的。
是。
那 H5N1 是对于人来说是致病性非常高的一种流感病毒。那它是1996年第一次在广东的家禽市场里面分离出来的。然后1997年在香港的家禽市场爆发。那首次出现人类的病例，那总共发现了18名感染者，其中有6名死亡，也就是有三分之一死亡率，三分之一
是。
那2003年2月，那就是 SARS， 千万记得那是 SARS， 刚好就是 SARS 爆发的时候，那有一位香港居民，他最近到过福建，
是
同一个家庭里面两个人感染，一个死。
嗯哼，
那可是这一个家庭里面另外有一个人死在大陆，那、那当时根本就不知道
啊，当时不晓得，
所以没有采检体，所以不能够确定他的死亡原因。不过当时就是2003年2月，当时卫生单位都以为他是得 SARS 死的。那后来由于采了检体，分析检体以后才确定那个是 H5N1 的禽流感病毒致死的
啊。
那然后2003年的年底，那时候 SARS 已经消歇了。那2003年11月25号，那有一个24岁的北京人死亡。那当时也是以为是 SARS， 后来才知道是禽流感，是中国的第20名感染病例。
是。
总而言之就是2003年年底，那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发布了全球的警报，就是警告大家，这个禽流感很可能是，会像 SARS 一样的，重大的，这个传染病，
是，
等等之类的。好了，那到2003年12月到2004年的1月，泰国的动物园里边有2头老虎，2个豹，那是第一次出现的猫科动物的感染病例。
哦。哎，这个我倒没有注意到，这都死了吗？
对呀，
老虎跟豹都
死了。对对对对，那然后2004年的1月8号，越南又家禽爆发了禽流感等等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说，2003年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全球通报。OK， 那从2003年年底为止，开始一直到现在，到上个礼拜，就是咱们在过年的那一个礼拜，那。全世界那总共超过八年了，这已经超过八年，从2003年年底到上个礼拜，
是
那整整超过八年，那全世界禽流感的病例，记录在案的确定的是不到600个，583个，那死亡其中死亡是344个，
一半，
所以这个死亡率将近60%。将近60%，那其中最严重的几个国家，3个国家，一个是印尼，一个是埃及，一个是越南。
是。
那中国并不多，中国是总共有出现了超过八年出现了42个病例，28个死亡。 那可是死亡率很高，也就是说有超三分之二是死亡的。
是，
那印尼的死亡率也相当高，印尼的死亡率高达 82%。
嗯哼
OK， 那其中死亡率最低的是埃及，所以关于这一点我相信也是生物医学专家是不大理解为什么。
如果其他死亡率都那么接近，有没有可能埃及所收集到的那个样本是本身的数量是有问题？
不，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它有159个病例，那是确认的病例，然后55个人死亡，
就差太多了。
所以它的死亡率大概只不过是比三分之一略多一点而已。
嗯、
OK， 那埃及的死亡率是最低的，那、中国的死亡率其实是相当高的，是三分之二，虽然它的病例数并不这个多。那我们回过来谈，就是像流感病毒啊，本来是寄生猪或是鸟类的病毒。但是它会演化出感染人类的能力。
嗯哼。
那为什么流感病毒变成能够感染人类的病毒，这是一个生物医学家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是。
那更严重的可能性是齁，那这种 H5N1 的这种致病性极高的病毒，它不仅传染人、嗯，那我们就是公卫专家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人群中，这个自由的散播，
嗯，
那会是很可怕的。
是。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生物医学家一直想要研究为什么本来是这个鸟类、本来是猪的病毒会变成对人类有致死的致命性的这种的病原。
嗯哼。
那假如我们了解了以后哈，那我们就有可能发展出更有效的监控或者是评估野生流感病毒对于人的威胁。
是。
那甚至还有可能根据那个知识设计有效的预防与治疗方案。
是。这个话题还没完，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大环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刚才讲的禽流感还没说完呢，是吧？
没有，没有。
刚才说到了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的得到这些知识，能够监控评估野生流感病毒对于人的威胁，甚至还能够根据这样的知识来设计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案。
没有错，去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团队，以及荷兰鹿特丹另外一个这个研究团队，他们分别证实了禽流感病毒，也就是现在大家最怕的这种病毒、H5N1 的这一种病毒，要是发生几个突变，就能够侵入一种实验室的哺乳类。那这种实验室的哺乳类非常小，它比老鼠大一点，那这个是常用的实验室哺乳类，我们中文叫做貂叫做貂，
貂皮大衣那个貂，
不是貂皮大衣的那个貂，那这个英文叫 ferret， 那它是一种小型的哺乳动物，它是食肉目的貂科，这是常用的一种小型的哺乳类的实验动物
啊，
那这两个研究团队，他们去年要把研究报告投稿到一流的科学期刊的时候，却遭到美国政府出面、要求这两个研究团队保留关键的资讯，不能把他们的实验详情全盘公开。
为什么？
这个决定是去年11月底传达给这两个研究团队的。那美国政府在圣诞节前公开承认有这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担心这个研究成果会遭到有心人士利用，譬如说恐怖分子，来利用那些技术来制造毒性更强的、更能够侵害人体的流感病毒。那现在那两个研究团队联合世界上其他著名的流感研究团队，向全世界的科学社群以及政府提出呼吁，要求共同面对这个研究的风险与福利。那过去1970年代末期啊，基因工程技术刚发展出来的时候，那科学界也曾经达成过共识，要等到确定这一个技术对人的福祉大于风险 才会推广。
是的，
那现在他们又做，现在科学界又做了同样的事情。
嗯，
那有人认为当年发明原子弹的科学家当初也应该这么做。
是的，
不过我觉得这种讨论啊，是头脑体操的意义比较大，现实意义并不大。
嗯，
因为当时发明原子弹的时空背景与现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回到流感病毒的问题。那流感病毒是非常理想的生物武器，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它很容易传染，它可以借飞沫空气传播，容易释放，也容易达到战果。其他的你想得到的生物武器其实威力没有那么大的，譬如说像这个那个 anthrax， 就是那个
炭疽病，
炭疽病其实它的没有像流感病毒那么容易释放的。那我们对于其他动物的流感病毒如何变成可以感染人类的病毒，可以感染人类的流感病毒又如何变成可以人传人的病毒，我们的理解都不够。
是
我刚刚已经说过，在过去八年之内有600个，有这还不到600个人感染了 H5N1 的禽流感病毒。
是，
那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这一个病毒可以人传人。
嗯，
所以那这一些受到感染的人都是从禽鸟
直接感染
受到感染的。所以假如它能够在人群中自由的传播的话，那问题就大了，那就不可能在八年这也不过才不到600个人这个病例。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这一种研究其实是必要的。
嗯，
这可是这里边又潜藏了风险。
嗯，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那这个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消息从去年年底传出来以后，
是
那就在科学界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嗯，
那有的人认为美国政府是小题大做，这个没有必要那么大惊小怪的。假如 H5N1 这一种禽流感病毒是很容易突变的，那过去八年那不可能只有这么少的人感染。
是
OK， 那当然，那有的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小心为要，我们小心为要，我们要先了解，要先评估，那这我们能够做出什么样子的东西来，那再来谈知识的流通等等之类的问题。
不过也许恐怖分子也有他自己的研究团队啊。
不
或者说美国早就已经在情报机构上得到这种讯息。
不过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美国的美国政府的一个专家学者，他们提出来的建议，他们并不是说完全这个限制这一类的知识流通，他们是说要只有少数的精选出来的专家才可以分享这一类的知识。那这个对于这一类专家以外的人，那这一类的知识是要限制的。
那
在实务上这一种事情究竟做得到还是做不到，
这
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嗯哼
，OK， 那当然，其实我看这些新闻啊，我。
就你怎么判断什么人有权利能知道这个事，是吧？
这本身是一个问题，这本身是一个问题。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想想看，我们最近这个关于内阁大猜谜，那这个好像没有一件消息是有可能有始有终的保持秘密的。
嗯
，OK， 那所以像你只要超过5个人、6个人，甚至100个人。那我看这个秘密是不可能保持得住的。
是。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当然这整个讨论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利用公家经费的研究，公家有没有权利监控。就是你能不能用什么
如果
学术自由啦，或者知识自由流通的这一种理由，作为就是反对公家监控的这个根据。
应该是说他利用人民的钱做的研究，那当然就要受到人民的监控。人民怎么样监控呢？就透过政府来监控。所以监控这件事情，
那可是
你只要拿人的钱，
可是政府出资做研究，它有一个目的是要促进人民的福祉啊。那假如生产出来的知识不能够自由流通的话，又如何促进人民的福祉呢？假如你要画一个界限的话，你要怎么画呢？这都是大的问题。
是，
不过这整个的故事啊，让我这个比较有感触的反而是其中一位研究者，那就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位这个禽流感的权威。
是，
那他其实是日本人，那他的叫做河冈义裕，
嗯哼，
那他是同时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以及东京大学的教授。
嗯哼
，OK。所以现在新闻记者很不容易堵到他，因为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OK。那我觉得真正有意思的是，就是他变成世界级的一个权威啊、哦
嗯。
那事实上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嗯。
那他是日本训练出来的学者。
嗯。
那他是北海道大学毕业的，他也不是东大毕业的。
是。
你看北海道大学毕业的毕业的人可以变成一个世界级的权威。
嗯。
那这个然后他到美国去做。博士后研究才留在美国、
嗯、是，
可是他同时他现在由于他太有名了，所以威斯康星大学是容许他在东京大学也领导另外一个团队、
嗯、
就是同时在这两个地方这个领导团队来做研究、
嗯、
我的意思说我
他这样飞不会得禽流感吗？
我的感触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别看日本这个国家，它的、嗯、这个学术的发展其实蛮平均的，它并不是只有几个所谓的
明星大学。
对对对、
嗯、
对，
是。稍后片刻我们先进一段气象，进一段路况，这两个字关键字气象跟路况怎么都跟感觉上跟禽流感很接近啊。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介绍刚才讲的是这个从禽流感啦、SARS 啦、H5N1 等等的。哎，我想起来了，这个流行病学跟这个运动方面有是不是有些联系？
我们要谈谈这个运动的健康红利。
嗯，
运动有益健康，这我们从小听说，这是常识。那运动可以增强肌力，降低体重。
嗯，
这个而且流行病学的证据显示，运动可以降低糖尿病、癌症、老人失智的风险。
嗯，
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科学界还不大清楚运动的这一些好处是怎么来的。
嗯，
它为什么运动有益于健康？那最近科学家才发现，运动有益健康是因为有一种我们上一回就讨论过的机制，自体吞噬。嗯，
自体吞噬机制，
对对对对，细胞就是细胞里边都有自体吞噬机制存在，那就是把自身用不着的这个胞器，就是细胞里边的器官，
嗯，
或者是分子，把它消化掉，
清理掉，
这个消化掉以后，可以把它的材料用来制造其他的东西，
嗯，
那消化掉也可以因此而得到能量。我们上次也谈到过。在饥饿的时候，
是
这种自体吞噬机制啊，也是紧急的一种应变的机制，因为它这个，因为你得不到由食物来的能量嘛，
嗯，
你可以把身体暂时不用的分子或者是胞器啊给消化掉，以取得能量。
嗯哼，
那现在科学家发现，运动有益健康，是因为自体吞噬机制是关键。那自体吞噬机制我们上次讲过了，是细胞内的重要机制。那这个那有几个科学团队用动物实验来证明，提升动物体内自体吞噬的活动水准，
嗯，
就能够降低糖尿病、癌症、神经退化的风险。
啊，
那去年12月一个意大利研究团队发表证据显示，小鼠常做运动，身体里自体吞噬的活动水准就会提高，然后你才能够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红利。那所有的动物，从酵母菌到人，平时身体里的自体吞噬的活动水准很低，但是受到压力之后，自体吞噬的活动水准就立刻就升高了。那运动就是一种压力。那例如小鼠的骨骼肌，也就是我们一般看得到身体的肌肉啊，
是
在运动的时候要补充葡萄糖，那就会消耗血液中的葡萄糖
啊，
那结果就会血糖
下
降。
嗯
哼，但是你要是把小鼠的自体吞噬机制给关掉了，我们利用基因工程机制技术，可以把小鼠的自体吞噬机制给关掉。
嗯，
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小鼠运动之后，或是运动的时候，它的血糖就不会下降。那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以两种小鼠来做实验，研究运动的长期效果。
嗯，
那它这个一种小鼠是正常的小鼠， 那另外一种小鼠呢，那就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动了手脚的小鼠，
关掉
身体
自己吞噬机制，
对，他们身体里面的自己吞噬机制全都可以关掉了。
嗯，
然后他怎么做实验呢？他先把这两群小鼠都养得很肥。
哦，
我记得我们在那讲过哈，小鼠一肥胖，它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糖尿病。
嗯
，OK， 那等到小鼠肥胖，出现了糖尿病的症状之后，再强迫这两种小鼠做运动。
嗯，
结果呢，自体吞噬机制正常的小鼠血糖就会下降，不仅仅小的血糖下降。那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也下降了，你看看，你看看，这运动就有这种好处。但是自体吞噬机制关掉的小鼠就没有办法享受健康的红利。
嗯
，OK， 运动的健康红利。
嗯嗯嗯。
那运动的健康红利如何透过自体吞噬机制来实现呢？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自体吞噬机制啊，会造成细胞新陈代谢机制的换挡。
嗯，
我们用开车来当来做比喻嘛。你要使得这个车子高速运转的话，你必须要换挡。
嗯
，OK， 你不能用低速档来跑高速。
嗯，
你用高速档跑低速也不行。
嗯，
那总而言之，你身体一受到运动的压力之后，你细胞里边的能量运用机制就立刻要换挡。
是。
那这个能量运用机制的换挡关键就是自体吞噬机制。
嗯。
简单的讲就是，譬如说哈，你细胞里边本来就有粒线体，粒线体是专门供应细胞能量的发电厂，这个我们高中教科书里面都会讲的。
是。
可是你的身体要是受到运动的压力之后，那自体吞噬机制立刻启动，把旧的粒线体给消化掉了，来制造新的粒线体。嗯，这个新的粒线体就是高效能的这个发电机。
嗯嗯，为了新的能量需求而制造的，
一点都不错。
我跟你讲，依照人类好逸恶劳的天性，迟早有科学家会发明一种什么东西呢？口服药，吃进去之后呢，就启动你的自体的吞噬机制，你也不要运动了。就相当于打三场篮球，你就吃一颗药，你信不信？反正你的基因都可以开开关关的嘛。我在这里提醒，
我知道，
会发明将来会发明的药的人要分红利给我，我不要健康红利。来，我们来再谈谈中国大陆性病流行，是性病流行吗？
一点都不错。
那个护照上给盖的那个
两岸关系，两岸关系越来越亲密了。
嗯，
那这个我们这个不光是这个大陆同胞到台湾来，旅游的人多。事实上，我们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嘛。
是。
那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消息，这个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控制住了性病。那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到1970年代的末期，中国大陆的医学院的学生仍然不必学关于性病的知识，因为中国大陆简直就等于没有性病了。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种种后遗症都发作了，性病是其中之一。上个礼拜美国的科学学报 Science 有一篇报道专门谈大陆的梅毒。1990年代末，中国大陆梅毒病例增加率是每一年增加 30%， 太可怕了。那现在是每一年 8.4%。
嗯哼。
那2005年到2009年光是这几年哈，每十万人的感染者就增加了一倍，成为 11.7 人。
每一万个人里面差不多
十万人，每十万人，
那就是
感染者用十万人做分母。
嗯哼。
OK， 那现在每十万个新生儿就有 66.5 个新生儿是先天梅毒。
哦，
这可怕吧？
可怕。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它有专门的预算，是2000万人民币，想要这个推广这个控制梅毒。那当然它还有其他的经费啊。
嗯。
那他们想要发展的策略包括要发展什么快速的筛检手段啦等等之类的。
嗯哼。
那不过啊，其实最大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生物医学手段的问题。
嗯，
最大的问题跟社会文化因素有关。
啊，
因为大家
不好意思，
一点都不说，讳疾忌医。其实治疗性病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问题，因为基本上用抗生素都可以对付。可是这种社会文化因素最难以克服的。
嗯，
所以我就是大家到中国大陆上去玩是可以的，可是不要随便玩。
这个我明白，不要随地大小便玩。来，我们来看看，还有一分钟啊。德国研究团队，印度的这个叫
坐禅师，
坐禅师，
坐就是野禅师了、啊，不是我们中国所使用的那个禅师，作为修补心脏的材料，他们是用大鼠来做实验，把大鼠心肌细胞放在坐禅师的支架上面来生长
啊。
那坐禅师啊，比我们的家禅的禅师要粗糙，
是
那大鼠的心肌的肌肉可以附着在上面生长
啊。
那因此呢，附着在坐禅师上的心肌细胞可以互相联络，同时收缩。
是，
同时收缩是心脏肌肉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嗯哼，
那你使用其他的这个丝的话，有三大缺点。
嗯哼，
那第一，太脆弱。
是。
第二，那些丝会引起免疫反应。
哦，禅师不会啊。
这个坐禅师。
啊、哦，坐禅师。
那第三。心脏的细胞没有办法正确的附着在上面生长，
是
这点非常的重要。
是这坐禅师的坐，我还没学过呢。木字边一个坐文的坐，去掉人字边，坐禅师学会一个字，
这是一种印度的坐禅师，
是修补心脏的新材料。来，这个不能建议人家用啊。你看。